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最近啊，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的这个人质交换和停火的协议啊，然后来聊一聊这个协议背后的一些推动的力量。这个协议的具体的内容啊，包括大家对于这个协议的反应啊，等等等等。
嗯，是啊，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牵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它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以及落实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的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啊？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这个协议就是哈马斯会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所有人质，然后以色列会释放大概2000名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2年了啊，数万人失去了生命，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也非常的动荡不安。
对，那这个协议到底是怎么谈成的啊？哪些国家在里面扮演了比较重要的推动的角色呢？
这个其实是多方努力的结果，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的这个联合政府是在晚上的时候批准了这个协议啊，然后其实前一天双方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达成了一致。那这个中间，美国、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都进行了很多天的这种斡旋。
哦，那看来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博弈的过程啊。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美国其实投入了很多，就是特朗普政府，他的女婿库什纳和这个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他们两个人是直接去到了沙姆沙伊赫，参与了最后的谈判，然后他们甚至还飞到了以色列去参加了这个内阁会议。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协议其实它的基础是特朗普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计划。
对，那这个协议到底具体都写了些什么？就是停火是怎么停火，人质是怎么释放？
核心就是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然后以色列释放大概2000名巴勒斯坦的囚犯，人质的获释可能是会在这周一或者周二。特朗普甚至想要亲自去以色列参加这个移交的过程，以色列的军队也会逐步的撤回到这个加沙的边界，在这个缓冲区。
听起来是一个分阶段的安排。
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它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释放人质，然后第二阶段就是要达成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的停火。那这个就会涉及到哈马斯解除武装，建立一个新的加沙的政府，包括以色列军队的重新部署等等。那同时也会有一些国际的援助会进入到加沙，来缓解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
对，那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啊，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他们两方国内的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以色列和加沙的部分地区都有民众在庆祝啊，就是大家还是普遍的支持的，因为这场冲突已经让加沙地带超过6.7万人死亡，然后以色列也有超过450名士兵丧生，所以大家还是普遍的支持这个和平的机会的。
看起来是一个久违的好消息，让大家终于有理由可以庆祝了。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内塔尼亚胡他是说这是一个2年来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哈马斯也是说啊，这个协议结束了对加沙的战争啊，同时他们也都感谢了这个调解方。国际社会更是普遍的欢迎，联合国也说已经随时准备好去提供紧急的援助。
对，那这个协议一签了之后啊，这个以色列的资产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因为这个和平的前景啊，所以以色列的资产市场是迎来了一波上涨，然后这个新克尔谢克尔对美元的汇率是达到了3年以来的最高点，本周是上涨了 1.2%， 成为了全球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同时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都是上涨的。
对，那这个协议虽然签了啊，但是要真正的落地还有哪些比较难的骨头要啃？
首先就是哈马斯他并没有同意放下武器，然后也没有说明确的表示说不会参与未来加沙的治理，但是这两点又是特朗普的这个计划里面非常明确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点。第二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提出来的这个20点提案里面说要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来监督这个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说怎么去实施它的细节。
对，这些问题确实都让人觉得有点捏一把汗啊。然后
更复杂的是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在增加，就是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最近都承认了巴勒斯坦的建国地位， 欧盟的部分成员国也在呼吁要制裁以色列。同时呢，这个加沙的饥荒问题和这个以色列被指控种族灭绝的这样的一个争议，也让这个协议的执行更加的困难重重。
对，那这个协议签了之后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停火和这个人质释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就是美国是计划派出200名士兵去观察这个停火的执行情况，然后国际社会也是在紧盯着下周一或者周二的这个人质释放的过程，希望这是这场持续了两年的冲突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协议的背景内容以及它的意义，然后也聊一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那希望这个协议能够真的给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